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世和经历的大法弟子，年届古稀，修炼法轮大法已有19年，值此明慧大陆法会之际，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做三件事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响应邪党号召，造反闹革命，成为阶下囚。关于我的身世与此文关系不大，在此不赘述，只谈谈我个人经历中的关键部分。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本省一所重点大学下属的中医学院。不久，中共发动了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文革前，我是学生会主席兼团支部书记，也卷入其中。在中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欺骗鼓动下，我参加红卫兵造反派。我所在造反派组织成立了一个由183个大学生组成的加强连，我任连长。因我参加过一些大型武斗，文革结束后被判无期徒刑。这让我亲身领教了邪党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伎俩。修炼法轮大法后，在讲真相中，我以自己亲身经历告诉参与迫害的国宝和610人员，对他们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起到了某些作用。我在某重刑犯监狱服刑时，里面关着不少国民党的所谓战犯，被共产党俘虏的高级军官。其中一个是曾经给蒋介石当过私人医生的国民党军统高级人员。当初他正在飞机场准备乘飞机飞往台湾，被赶到飞机场的共产党军队拦下，成了俘虏。他的医术精湛，得知我是中医学院学生，便在出狱前把他的医术传给了我。一般的无期徒刑两年后会改为有期徒刑，可我坐牢八年仍没给我改。一天，我认识了一位公安部副部长，在视察监狱时见到了我，为我说了话。过了几天，有关方面就给我改判为有期徒刑，并减刑两年。又坐了几年牢，我才刑满释放回家。出狱以后，我以行医谋生。修炼法轮功遭到迫害后，这更是我讲真相救人的方便条件，这是后话。改判后，我被转到一个管理宽松的劳改农场服刑，可以自由外出。于是我开始给人看病，逐渐声名鹊起。劳改农场附近有位瘫痪在床八年的农民被我治好了，他允诺把他女儿嫁给我以示感谢。我刑满当天，他就把我接到他家，和他女儿举行了婚礼。他女儿比我小整整24岁，就这样，我没有回老家，就在 C 县做了上门女婿，并正式开始行医。第二部分，看守所证实大法。我由于参加武斗，身体多处受伤，再加上十多年的监狱生活，所以身体一直不好。1998年，我喜得法轮大法，得法一周，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我连续一个月不能进食，只能喝水，但精神却很好，外出弘法一点不受影响。两个月后，困扰折磨我多年的病痛全好了，我真正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更神奇的是，一次我在练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推转法轮时，一下子离地腾空而起，不久我的天目开了。1999年720，邪党开始了对大法弟子的疯狂迫害。我和当地许多同修因为打算进京上访， 被非法关入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遭受毒打和上脚镣、手铐、睡行床、坐轿椅，一种铁质刑具的迫害。同修们依然坚持学法练功、讲真相，有的绝食反迫害，很多在押人员被大法弟子的言行所折服，纷纷跟着同修学法练功，有的冒着风险帮着同修传递纸条或解开同修身上的刑具。临近513师父华诞和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向看守所提出要求，在5月13日这天，让全体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到看守所的院坝上集体练功。看守所不答应，5月13日上午，我就在监舍里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天生一副大嗓门，一喊全看守所的人都听到了，其他监舍的同修马上也一起大声喊起来，一时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整个看守所都沸腾了。看守所警察惊慌失措，杀气腾腾地闯进监舍，问是不是我带头喊的。我说是我带头喊的。警察马上叫两个犯人抬了一副100多斤重的脚镣给我戴上，并给我上了一副土铐，比正常手铐让人难受得多。随后又指使两个身强体壮、力气特别大的犯人架起我，喊着号子，使出全身力气，将我的头往墙上撞。如果是一般常人，只要撞一下，很可能不是筋断骨折，就是脑浆迸裂，至少也得头破血流。他们就是想置我于死地，把我撞死了，然后说我是自己撞墙自杀而死。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就是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我当时非常平静，不惊不怕，他们就这么一直撞着，也不知撞了多少下，直到累得气喘吁吁才停下来。完全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头没有任何伤痕，甚至不红也不肿，头不昏，眼也不花，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警察和犯人都惊呆了，傻眼了。一个犯人对监舍牢头说，太神了，算了，这个头你不要当了，让他来当。我告诉他们是师父保护了我，替弟子承担了这一切。本来720迫害开始后，我的天目就关了，经过这一撞，我的天目又开了，而且比以前看得更清楚了。不久看守所真安排我当监舍的头了，于是我就要求监舍的犯人不许打架，不许对新关进来的人进行殴打体罚。殴打折磨新犯人是看守所几十年的传统，被我改变了。我还教同监舍的人学法练功，按真善忍做人。本来犯人之间打架斗殴屡禁不止，看守所都没有办法改变，但在大法感召下，此监舍风气为之一变，没有打架的了。我管理的监舍因此获得了文明监舍称号，还给我发了个什么奖状。我这次被绑架关押，是镇协党书记以叫我给他看病为名，把我骗到镇政府以后，叫来派出所警察抓我的。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说什么是执行江某某的政策。我说善恶有报是天理，你现在抓我，要不了多久你也要进来。他根本不信，觉得一个堂堂书记一把手怎么可能会进去。果不其然，20多天后，他因受贿9000多元被关进看守所，一关进来就被犯人一顿暴打，换了一个监舍还是挨打。后来到了我所在的监舍，如果是一般常人，这可是冤家路窄，报仇的好机会，非得让他吃更大的苦头不可。幸好他遇到的是修大法的我，我不但没有报复他，反而给他不少关照，他没再挨打。他向我道歉，我告诉他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还要遭报应。他受贿金额不够判刑， 又回去上班，此后他再也没有迫害过大法弟子，后来还提供电脑网络帮忙做三退的事。开庭前，法院要给我指定一个辩护律师，我拒绝了，我说我自己为自己辩护。在庭上，我堂堂正正讲真相，结果被判三缓四，当庭释放。从看守所回家后，读师父的新经文，知道了学法的重要，于是我决心学好法。我从师父《环境》一文中悟到，要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于是我就在诊所门口坐着，每天坚持静心学两讲转法轮，雷打不动。我根本不担心会因坚持修炼而被从轻收监。我一直坚持堂堂正正公开学法讲真相，我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没有怕心，而是要让世人看到，无论怎么迫害，大法弟子不会被吓倒，相反会兼修大法，给世人鼓舞，同修之间能相互鼓励。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师父助我们两次解体洗脑般迫害。在迫害最疯狂的那几年，邪党以大量办洗脑班来迫害大法弟子。因为我们镇法轮功学员多，一直是邪恶关注的重点。一天，镇政府突然对一座废弃多年的敬老院进行加固，窗户装上钢条，木质大门换成铁门。一个参加施工的明真相的常人觉得很蹊跷，就对同修说了这个事。同修找政府中支持大法的人一打听，得知邪党要利用这个地方开办一个针对大法弟子中的重点人物的洗脑班，在洗脑班还不转化的就弄去劳教。知道消息的同修没有只顾自己个人的安全躲起来，而是在邪恶抓人的前一天晚上组织大家集体发正念。师父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们的正念确实发挥了奇效。晚上11点，本来晴朗的天空突然密布乌云，0点开始下起了大雨，一直下到早上6点。巧的是，下游河道的值班人员忘了打开水闸，导致河水猛涨倒灌。镇政府和那个准备关押大法弟子的敬老院被淹得很深，三天后大水才退去，敬老院满是淤泥积水和各种垃圾，很久都没有清理干净。这真是现实版的水漫金山，洗脑班也就办不起来了，一场迫害就这样解体了。过了几个月，一个明真相多次帮助过同修的镇政法委书记找到我说，这次我保不住你们了，有人举报了你们23个人，已经报到上面去了，县610要把你们这些全部抓起来办学习班。他接着说，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现在有个办法，就是你去找那个举报人，叫他到政府去收回他说的话，声明举报是错的，是不实的。原来是我的一个邻居，他受了邪党指派监视我和其他同修，他禁不住邪党举报一个奖励600元的诱惑，向610构陷了我们23个大法弟子，得了10000多元的奖励。晚上我把他请到家里，推心置腹地劝他去退还这10000元的不义之财，并声明举报不实。可他财迷心窍，说钱已经到我手上了，退是不可能的。我急了，说迫害法轮功的钱你也敢用，这可是要遭大报应的，你这是要钱不要命啊，钱重要还是命重要？不到一个星期，他在自家开的茶馆给顾客倒茶时 突然晕倒在地，四天后医治无效死亡。我和其他同修把这个人死亡的实例和本地其他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警察及政府人员告诉镇政府相关的机构的人，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震慑，但由于洗脑班这件事是县610在管，他们尽管不想参与也无力阻止。恰好就在县610准备对我地同修进行非法大抓捕的前夕，县里开建的工业园区因占地赔偿款被各级政府雁过拔毛，层层截流，最后发到失地农民手上的只有很少一点点，导致当地大量农民堵住高速公路维权。市公安局调集大批警察镇压，同时抽调各地政府人员维稳，这样一来他们也没有人力和精力来搞洗脑班了，又一场迫害被解体了。事后我把这两件事对镇政府的头头讲，两次你们想抓我们都没有得逞，这就是我们师父在保护我们，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下你也见识我们师父和大法的威力了吧。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心服口服，正如师父所讲，他正确认识啊，不正确认识啊，他抱着不管是什么样一种想法，在事实面前他们都得服气，在事实面前他们必须得正视。见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本来这次农民的维权行动完全是由各级贪官贪污侵占农民土地赔偿款造成的，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但邪党为了掩人耳目推卸责任，上演了一出嫁祸法轮功的恶毒丑剧。他们在园区管委会大楼打出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邪恶的大型横幅，让民众误解农民的维权是法轮功做了什么。后来主导这次栽赃事件的市公安局局长因贪污受贿涉黑被判了死刑，正是善恶有报，毫厘不爽。第四部分，在诊所堂堂正正讲真相。师父告诉我们讲真相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利用我的私人诊所药房作为我讲真相的平台，只要到我诊所来的，从门口路过的，都是我讲真相的对象。我不分职业阶层，不管他是多大的官，多么有钱，也不管他是来看病的还是来迫害我的，我都给他讲真相。有时我在讲真相，警察和政府人员就在旁边，我也丝毫不受影响。师父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见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见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他们除直接派人检查监视我之外，还安排我前后左右的邻居暗中监控我的一举一动，报警电话也贴在我诊所的旁边。我不为所动，我知道只要我走正了，做好三件事，师父一定会保护我，谁也动不了我，所以我只管讲真相救人，根本不去考虑我的个人安危问题。师父为了救众生几乎耗尽了一切，我作为弟子为什么不能为住持正法做到舍尽一切呢？面对病人，我基本上是先讲真相，做三退之后再看病拿药，每星期都能劝退几十人，有时能劝退百多人。很多来找我看病的是医院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甚至绝症患者，包括各种癌症和不孕不育者。在我给他们讲明真相做了三退后，不少癌症患者得到了康复，多年不孕不育的也有了孩子，有些还是双胞胎，想要儿子的真生了儿子。他们对我非常感激，我告诉他们，你们感谢错了，不要感谢我，应该感谢我的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知道我的医疗有奇效是师父加持和大法的威力所致。由于各种现代医疗技术 都解决不了的奇迹不断发生，逐渐我的名声越传越广，有些很远的病人甚至从新疆、北京坐飞机来找我看病。我明白这都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在来找我看病的人中，就有公安局、政法委和政府部门的人，他们明白真相，三退后也得到了康复，并为大法做了一些事。一天，县公安局长领着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到诊所来找我。此人说他40多岁，快满50了，还没有孩子，再不生恐怕要绝后了。全国各大出名的治疗不育症的医院几乎都去了，现在就差出国了。我问他，你是不是做过什么不好的事？他说，我历来都是依法办事。我再问他，你迫害过法轮功没有？他说，我就是市公安局主管迫害法轮功事务的副局长，后面我称他为 Z 局长。我告诉他，问题就出在这，这就是你迫害法轮功的报应，你这个事只有我们师父有办法，你要想生娃，只有不再迫害法轮功，并且退党、退团、退队才有希望。他有所醒悟，我给他开了一副中药回去了。几个月后，这位 Z 局长给我来电话说，老婆怀上了，你把你说的那个事儿给我办了吧。他说的那个事就是三退。年底他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他带着高级礼品来感谢我，说我生了，干脆你也生一个，户口的事儿我来解决。我已经有个女儿，本来不想再生了，可妻子执意要生个儿子来传承我的医术，拗不过他，不久又生了个儿子。我60多了还能生育，还生了个儿子，一时成了街坊邻居的美谈。那时二胎还没有放开，超生不但罚款，上户口也麻烦，这些都是那个局长一手帮我办妥的。他之后还介绍了一些他们公安政法系统的同事和朋友来找我看病，当然也是我讲真相劝退的对象。此后不久，一个同修发真相资料遭恶人构陷，被派出所绑架到市610办的洗脑班。同修在黑窝讲真相时没注意修口，忘了在讲真相中也要注意保护常人，把这个事原原本本的讲给了洗脑班的人，直接说出了那个局长和我的名字，很快整个公安政法系统都知道了。 Z 局长面临很大的压力，他误以为是我把他给抖落出来的，找到我一个劲的埋怨我。我没有辩解，说不要怕，这个事算不了什么，你叫他们来找我，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不会有什么事。还有一点，现在你已经退出共产党了，就不要再进去了，更不要在压力下做出对不起大法的事，否则你的孩子会出问题。你要知道，孩子是师父送给你的，大法送给你的，你还要不要你的孩子？他说，我肯定要我的孩子，我知道怎么做。主管洗脑班的一个市610处长是他的同学，他回去后就叫他同学放人，可县610不同意。我说，你是上级，还拿下级没有办法呀。最后他们就不管县610的态度，直接把同修放了。上级派人来调查他，没想到调查组负责人是他在部队时的战友，这个事就不了了之。不久他升为常务副局长，后来市公安局长因继续追随江泽民迫害大法，遭报落马被双规后，他还代理了几个月的局长职务，试图没受到一点影响。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做好三件事才最安全， 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第五部分，在信施信法中解体迫害。十多年来，我和我们地区的同修经历了很多次的邪恶考验，我悟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大的安全保障。只要信施信法，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体，都能化险为夷。真的就像师父在《弘因二师徒恩》中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还说，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相反，如果在迫害面前不能正念对待，采用人的方式甚至妥协，反而被邪恶加重迫害。即使有的能苟安一时，但给自己留下了污点，甚至失去这万古机缘。2012年初，县610出动四辆警车，来势汹汹地包围了我的诊所，围观的群众挤满了半条街。当时我正在看转法轮，一个警察一下抱住我，另一个警察立马夺走了我的书。我脑海中突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一下子那个紧紧箍着我的警察一下子瘫软了，无力地松开了，也没有其他警察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随后我就讲，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并列举本地那些迫害大法遭恶报的真实事例。这些遭报的人警察们也大都认识。最后这些气势汹汹一心想抓走我的警察变得和气了，还把书递给我说，某医生，书还给你。看热闹的街坊邻居都觉得法轮功好神奇呀，四辆警车的警察都抓不走一个法轮功学员。这件事也在群众中流传着。2015年5月初，我在同修处得知明慧网关于控告江泽民的消息后，没有多想，立即回家起草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不少同修还以我的控告状作为范本，一起向北京寄出了各自的控告状。后来我从610那里得知，我们是全市最早控告江泽民的。由于我们是最早控告江泽民的，而且又是一次性集中寄出的，引起了邪恶的恐慌。9月中旬的一天，在市县610的策划下，由县公安局派出所、镇政府居委会联合对我们展开大绑架，居委会的人带路，两个警车抓一个大法弟子。那天上午11点，他们把其他同修都抓完了才来抓我，他们主要是冲我来的，事先罗织了我传递800多份真相资料的判刑证据，也是同修在压力下说出来的，想要判我重刑。十多个警察一拥而进，我丝毫没有慌张，平静地对他们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们讲真相，这一下你们自己找上门来了。你们要我走可以，但店里没有人，你们得留两个人给我看店，我回来这俩人才能走。他们留下了两个警察给我看店，我就随他们来到派出所。一进派出所，我就对先关进来的同修大声说，不要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610和国宝头头听到了，全都跑到我这边来。一个610头头说，你知道不，你是全市第一个告江泽民的，你好大的胆子，敢告我们国家领导人，哪个叫你告的？我义正辞严地说，宪法叫我告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控告检举任何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县政府大谈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电视新闻天天放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你说你们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和县政府对着干？再说江泽民他算什么国家领导人，他就是个汉奸卖国贼，祸国殃民的人渣败类， 他有三大罪恶：出卖国土、贪腐治国、迫害法轮功。他的罪行罄竹难书，不但我该告，你也应该告他，每个中国人都应该告他。你要不告，你就不是一个中国人。我隶属江泽民的罪恶，他们无话可说。610头头又说，有人指证我传递了800多份真相资料，和在我家集体学法。他说300份就够判刑。我说，有这么回事，800份算什么，10000份、1亿份又怎样，都是合法的。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我印发资料是践行宪法赋予的出版自由，我是依法出版。在我家学法是集会自由。现任国家领导人不是说要依宪治国吗？如果你要跟江泽民走，你就抓，但你要想清楚后果。在派出所讲真相，一直到下午4点钟，逐渐的，邪恶的气焰没了。一个610头头说，我和你说不清楚，你走吧。回到诊所，两个警察一个劲埋怨我，说我给他们使了定身法。原来我走后的这几个小时，他们被定住了，动不了，想上厕所根本挪不开步，憋得难受得不得了。我说，不是我把你们定住了，是大法，以后再不要迫害法轮功了。当天被绑架的同修基本上都回家了，个别同修向邪恶妥协，花了钱托关系，交了几千保证金，却被关进洗脑班。正念对待的同修什么事都没有。610头头对我说，有好几次，每次都是铁了心来抓你，不知怎么的，一到你这儿又不想抓你了。是啊，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被解体了，人就恶不起来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真的是这样，我讲真相时一心想的是救人，没有想过个人安危，没有想通过这种方式来避免迫害，没有想你明白真相了，你就不抓我了的潜在意识。前不久发生了一件事，也让我感触很深。在今年513期间，我们县相邻的界县几个同修来我县集体学法，在一起等电梯时被小区管理人员盘问报警，假同修站出来让一部分同修离开，自己随后也机智走脱，但仍有几个外地同修和两个本地同修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外地同修身上带有假同修给的几千元真相币和资料，一个要去参加学法的同修赶来告诉我，我立即说，走，助师正法，营救同修。路上同修问我到了事发地怎么做，我说现场发挥，这就是检验我们修得怎么样的一次考验。在半路上，家人打来电话说，市公安局国保队长来找我看病， Z 局长介绍来的。我对同修说，有戏了，师傅安排得太好了。我立刻返回诊所。我对市国保队长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抓法轮功学员？他说不知道。我就给他讲真相，他感慨地说，共产党硬是要垮了。我说不是我们要整垮他，这是天意，天要灭他。他很快就同意三退，并愿意过问这件事。他的病回去后没有多久就好了，我们没有因他同意出手相助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没有松懈，而是继续想办法营救同修。县公安局新上任的国保队长 M 很想借此机会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他和界县国保组成联合办案组，要办成一个大案要案，并调集摄像头分析，专家要把所有参与的大法弟子都找出来。贾同修多次被迫害，是邪恶眼中的所谓重点人物，这次邪恶也说重点目标是他。同修很担心他的安全，都劝他躲一下。我邀请他到我家里来，尽管各方面压力很大，但贾同修依然不为所动。他连夜通宵发正念，脑子中突然出现师父讲的了却人心恶自败，见红英二，B 别哀。他悟到现在如果流离失所，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决定哪儿都不去，放下个人安危和怕心，继续营救同修。刚从监狱出来的乙同修也积极参与进来，到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我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人的名字，就是甲同修的女儿。她尽管不修炼，但在营救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进派出所给同修打气，把公安内部的消息传出来等。公安局里面明真相的警察也用各种方式参与营救，可官迷心窍的 M 队长居然下令对那几个警察监控和电话窃听。同修们加强发正念，让一意孤行执意迫害的人遭报。没多久 M 队长就遭了报应，得了面瘫，嘴歪向一边，成了歪嘴。警察都笑话他，早就叫你不要干，你不信偏要干，现在好了，舒服了，安逸了。甲乙同修建议我写真相信，我刚提笔，天目就看见层层的佛道神下来了，在我身边，直到写完才离去。我当时热泪盈眶，从内心感到师父太慈悲了。真相信写好后，我们一人负责投递几个部门，就在县城的邮筒投递，第二天他们就收到了。 M 队长不听内部人员和同修的劝阻，真相信不但不看，还归入案卷作为迫害证据。他向公安局长提交抓捕方案，局长说，我都不干了，马上要调走了，这个事别找我。新任局长到任后，他又申请抓捕，局长说，我刚到，不了解情况，没有批准。他还不死心，向市公安局国保打报告，市国保队长将他训了一通，他没办法，只好放人。通过各方面的合力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先后全部回家。如果不是同修们正念对待，如果甲同修只顾自己安全而躲起来，或者完全采用人的方式托关系走后门，后果会不堪设想，很可能真的发生大面积迫害，给救人带来很大损失。事实证明，只有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最安全的。我事后又专门给 M 队长写了一封真相信，他找到我问，这是你本人写的吗？我说是啊。他说，大法中有能人啊。我给他讲真相，我说，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江泽民自己一意孤行的结果，当时政治局七个常委有六个不同意，将来清算的时候，那六个就是他罪行的证人。现在你连你们公安内部的人都监控，将来清算你的时候，那几个被你监控的人就是你作恶的证人。共产党惯于过河拆桥，借刀杀人，千万不要当江泽民的替罪羊。文革时，我是县革委会主任，官比你大，执行的还是毛的最高指示，最后不还是被判了个无期徒刑，坐了十多年牢。你看看县政府对法轮功的政策已经和江泽民不一样了。编者注：县政策和江泽民的确很不一样了，但尚未下令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是仍旧保留着让法轮功学员先转化才解脱的因素。你现在跟江泽民走，将来你怎么办？他如梦方醒，懊悔地说，你要是早点给我说就好了，你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不早点给我讲这个真相啊？我从他的话中受到很大的触动，这说明我们对公检法司和政府等迫害机构的人讲真相做得不够，不能一味怪别人邪。我发现我们有时候是迫害发生了才被动地去向迫害相关部门的人讲真相，为什么平时不向他们讲真相呢？现在我们地区的同修认识到了这个漏，正在抓紧弥补，做好向公检法政府机关的讲真相。以前我向本地区的政府部门讲得多，我悟到这还不够，还要向其他地区的政府机构讲真相。现在正在和其他同修配合作。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节明慧大陆法会。
第六部分，给610公安局和政府工作人员讲真相。从协党开始迫害起，我就开始对派出所、镇政府等机构人员讲真相。每换一茬人，我就主动去讲真相。有的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有的保护同修，也有的主动申请调离迫害岗位，也有的不听真相遭了恶报。后来在师父的安排下，县公安局和610的一些头头找我看病，我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随后他们因为神奇的疗效又向市公安局的领导人推荐找我看病，甚至还有副国级的亲戚找我看病做了三退。我居住地派出所一个专门负责迫害大法的副所长得了膀胱癌找我医治，我在给他讲明真相三退后他康复了，我嘱咐他，将来有人问到你病怎么好的，你可别说是医院把你医好的，要实话实说，否则病复发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此后，他保护了大法弟子，并对人讲，法轮功硬是好哦。在上级来调查时，他也如实地讲了他的病是怎么好的，并没有什么负面后果，相反，还升职了。调到公安局当了一个科长。我居住地的派出所 C 所长和户籍所在地派出所 R 所长把我户口注销了，想让我无立足之处，并得不到征地补偿款。我找到 R 所长告诉他不能迫害大法弟子，他蛮横地说，注销户口算什么，某某还被我关进了精神病院呢。我正告他善恶有报。过了几天，R 所长莫名其妙地被撤职，还不醒悟。他还把给低保户、无保户等困难家庭的救济款用来支付关押同修在精神病医院的费用，每个月去交一次。几天后，在酒后开车去精神病院送钱时，撞死了一个老大爷并驾车逃逸，被当地群众齐心合力拦住，后被法院判刑5年。我以 R 所长遭报的案例告诫 C 所长悬崖勒马，不要再迫害了。他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偶然事件罢了，我不信。过了一段时间，他碰到我，趾高气扬地说，你不是说我要遭报吗？我现在当局长了，官升了，工资也涨了。我说，那肯定是你改了嘛。他说，我改什么改，我还是要跟着毛主席走，坚决打击法轮功。我严肃地说，你既然是这样，我还是那句话，善恶有报。10天过后，我听到外面有鞭炮声，我出来一看，原来是县国保队长在我门前放鞭炮。他兴奋地说， C 所长遭报了，昨天在派出所被抓了，抓的时候头上还戴了个黑布套子，我庆祝一下。 C 所长后来被判刑10年半。一次我走进政法委书记办公室，政法委书记没理我，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某某，怎么也不叫我坐一下。他立马客客气气地叫我坐。我说，我知道你们忙，事情多，我就把我要说的话写在信上了，你抽空看一看。说完，我把真相信递给他，信中讲了县政府和江泽民对法轮功问题的不同态度，天象变化和大法红传的真相等等。这位政法委书记看完我的信后，当时就说，看来这个书记不能当了，我要申请调离。第二天他果然申请不当了。新的政法委书记上任后，我又把真相信交给他，但他不接受真相，还把信交给了公安局。公安局有人主张抓我，明真相的人说，抓不得哟，人家信上提到对法轮功的新政策，万一抓错了不好说。最后决定上报市里，市政法委一个书记说，先不忙动，把信传真上来再说。几天后，市政法委的头头 专程开车来我家感谢我，说感谢你。我不认识他，我还以为是我治好的一个患者。我问感谢我什么，他说谢谢你，你的信使我明白了，要不然我和我的家人就危险了。我说既然你明白了，我们有个同修被关在界限看守所，你叫他们把人放了吧。他说现在我们内部分成两派，有的不想整法轮功了，有些还是坚持要继续整，那个线就属于后一种，恐怕不好办。我说你是上级，他是下级，你叫他们抓办得到，你叫他们放为什么办不到。他说那我试试看吧。几天后被绑架的同修就回家了。由于迫害相关机构在不断的换人，有的人明真相后不参与迫害了，可新上任的有的不明真相还继续参与迫害。我写的真相信即使不署名，他们凭文风和笔迹也能知道是我写的。今年年初，市县新上任的610头头在镇政府居委会的带路下来到我的诊所。一个610头头说，你是全市第一个敢这样给我们写信的，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落款法轮功学员。我说我本身就是修炼法轮功的，当然是法轮功学员。宪法规定信仰自由，还有去年8月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内部文件说，对法轮功学员17年的镇压是不公的对待，今后要逐步予以解脱。你自己看，你们的内部文件都称我们为法轮功学员，有没有这个文件？他说有，但前提是你们要转化。我说我们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怎么转化？要转化也是你们转化，你们也确实转化了吗？你们以前喊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对法轮功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把我们称呼为某教人员，现在改成法轮功学员了，并且承认17年的镇压是不公的对待，这不就是转化了吗？是你们转化了，你们不要搞错了，叫你们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恶中解脱出来，你们难道还看不明白，还要继续跟江泽民走？你看看现在的一系列政策，包括依法治国、重大决策终身追究制、重申国家认定的14种邪教中不包括法轮功、新闻出版署废止不准出版法轮功书籍的禁令等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号。现在法办的大老虎，比如周永康、薄熙来、李东生等人，都是当初江泽民提拔起来的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下一个目标就是江泽民，好戏还在后头。你想想继续迫害法轮功是个什么后果？他想了想说，你说的还是有点道理。另一个610头头说，那最近发布的两高司法解释算是怎么回事？我说那是个圈套，你要按照那个去做就上当了，那是江泽民的残渣余孽不甘心败亡搞的鬼，企图搅局搅乱而已。你看那上面有没有提到法轮功？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连续三天做了解读，说不能以行政手段和斗争方式解决信仰问题，不能因为信仰上的差异扩大为政治上的对立，墨迹未干就又出台相反的政策，你觉得可能吗？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这种事只有江泽民这样的小人才干得出，而且共产党向来喜欢借刀杀人，然后找替罪羊。当初江泽民为了让各级政府放手迫害，当时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执行上级错误决定不承担责任，现在公务员法修改了，执行上级错误的决定一样要追究责任，并且是终身追究。我年轻时那样为共产党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最后却被打成反革命，那还是毛泽东叫我们起来造的反，我就是个教训，难道你们也想遭清算判刑坐牢吗？法轮功沉冤昭雪的日子不远了，不要再跟着江泽民跑了。他说看来你不愧是老革命，问题看得透。他们一大群人来我这儿，本来是想绑架我的，最后偃旗息鼓地走了。一个同修把我写的真相信拿到邮政所准备邮寄时， 看到有警察在里面守着，就退了出来。另一个同修看见了，说你怕什么？他鼓足勇气去柜台，警察说你不要封，我们帮你封。警察把信上报镇政府，镇政府受到很大的震动，复印了传看，并开会研究怎么处理。我在给政府的真相信中，对习近平上台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进行了梳理和解读，用它作为讲真相的补充。作为学员，我们当然知道这是政法红势下天象变化在人世间的反应，公检法司及政府部门的人受党文化毒害比一般人更深，道德底线很低，明知道是错的，在党性和明哲保身的思想作用下都要去做，有的明知道大法是好的善的也要迫害，所以救度他们就非常难。他们在党文化中养成了看社会动向从而选边站队的习惯。师父讲过，救人要顺着他的执着去讲和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的法。我想把习政府对法轮功的态度和江魔头做对比，并进行集中梳理解读，对这部分人能起到棒喝作用。经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大法弟子已经逐渐成熟了，不会把停止迫害的希望寄托在某个常人身上，更不会指望他解体协党给大法平反。我们利用常人社会形势变化作为大法真相的辅助真相应该没有问题，在实践中也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最近我地镇政府和派出所主动退还了大法弟子的保证金，并宣布无条件解除对三名大法弟子的所谓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说你们爱干啥干啥，不再管你们了。师父在讲法中说，中国那个邪恶头子造谣，说我自称是耶稣释迦牟尼，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说谎张口就来的家伙的信口雌黄。我不是耶稣，我也不是释迦牟尼，但是我造就了千百万个敢于走真理之路，敢于为真理而不畏生死，敢于为救度众生而献身的耶稣释迦牟尼。见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师父把我们推得这么高，我们一定要努力做好三件事，最后时期更加精进，才不辜负师父的期许和大法弟子的称号。
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